Hello， 大家好，我是任君哥，欢迎来到6月2号的每日灵修。今天我们的读经济都是《使徒行传》第13章的1-25节。认识我跟我太太的人都知道，我们两个个性非常的不一样。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专业领域都大概都是我们的绝对领域，呵呵，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子。那像我们这样子对自己的专业领域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样子的人，然后在婚姻当中怎么样子互相的来磨合呢？怎么样互相的来配搭呢？其实我觉得，我跟我太太，我们大概在结婚前一直到现在啊，不要说现在，就前几天，我们都还会起蛮多的一些的口角跟争执。那但是其实我跟我太太，我们都还蛮清楚的，就是我在那个抽象的思考上面就是比较擅长的，那在整合的速度还有获取资讯的速度是比较快的。讲白话文就是我比较会读书，我比较会整合一些感觉好像看起来很复杂的观念这样子。但是呢如果叫我去做的话，我就是很会，我就是属于那种很会说不太会做的那种人这样。我太太就跟我稍微不太一样，就是他是真的会读书的人，我是会考试人，他是会读书的人这样。那我太太他是非常擅长去执行的人，他是只要看到这样子的想法，他就会想说，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真正的落实呢？举例来讲，我跟我的太太讲说，我觉得 RPG 这样很好这样子，我太太马上就跟我说 RPG 要这样做要那样做，我就会跟他说，干嘛要讲这样做要那样做？那各位就知道我们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理念很好，那就是可以通过这样子。那我太太就会想说，那理念很好，那一定要执行。所以我们夫妻就是这样子同心的啦。哦，各位知道意思吗？其实就是有的时候不难免会有一些摩擦这样子。但是我很欣赏我太太她，我刚认识她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女生很特别。就是我在结婚的某一个人的就是婚礼的现场，然后我看到太太冲进冲出，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女生一定是非常精明干练的人这样子。认识她之后果然也是如此。当然我们各自有各自的软弱啦，这边就不讲了。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相辅相成。那我们今天读的是《使徒行传》的第13章，然后就是保罗跟巴拿巴然后被安提阿教会就是安提阿教会，就是大概就是在现在的土耳其那边，然后他们被在祷告当中，然后他们被分被圣灵分派到要去做上帝给他们做的工。那但是一起祷告的呢，他们一共有先知跟教师是一起祷告的，然后他们进食跟行动也是合在一起的，他们呼召呢跟宣道或是说宣教其实是合在一起的，他们还有神迹跟上帝的道是合在一起的，还有历史跟现状其实也是合在一起的。所以今天就来透过这些看起来好像相辅相成的东西，然后要来跟各位分享。首先先跟各位分享先知跟教师，在第一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好，我就自先讲，就是在第一节的最前面那边先知跟教师。其实今天最主要的感动就是从这边开始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其实是有牧师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有教师，有传福音的这样子。所以在这样子五个职份里面，今天讲两个其实看起来比较有一点冲突的这样子的职份，其实就是教师跟先知。你可以去想象成教师是一个非常讲规则的人。举例来讲，为什么引言要跟各位讲说我的太太呢？因为我们这几天我们在推 RPG， 我们自己 run 了一轮之后我们就吵架了。那我太太就，我们在吵完架的时候我们就有沟通，我们沟通就是我太太跟我说，她一定要按照次序1、2、3、4、5她才有办法做事情。那我就跟她说，你为什么就是知道这个原则就可以去做了，为什么要用1、2、3、4、5？哦，可是呢，我发现从以前到现在，我太太都很会教出很厉害的同工，可是呢，那些学青他们都 来找我讲大方向。那以言下之意就是，其实我觉得说教师跟先知如果分开来的话，教师就是比较有规律性的人，就是凡是要按着次序来的人，凡是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进行，这比较是教师型的。你要先解完 A 题目，再解 B 题目，再解 C 题目，这样子不可以跳，不可以国小教微积分，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教师是比较有规律的，可是先知是比较有创意性的。什么叫创意性呢？就很像我常常会跟我们的同工开玩笑说，我们的童颜姐妹啊，然后她会画一些画，然后我们都觉得说那是比较有创意性的。我先说哦，我知道童颜有在看我的每日灵修，所以我要先说，我并没有觉得童颜是没有规律性的人哦。我只是说，特别在这个领域里面，其实是在先知性的绘画里面，那是很需要有创意的。当然，绘画本身也是需要有创意的。这样，所以其实这两个我觉得。以每日灵修来讲，我每次都很想要有创意，所以当我没有创意的时候，我就会很痛苦。我觉得没有办法，那就是我的完美主义哦。各位可以稍微知道，我就是会觉得说，哇，我做的不完美了，我没有办法给弟兄姐妹看，我也不想给上帝看。明明就已经准备了，但是就是不想发片，就是这样在那边龟毛。但是我觉得，像先知型的人，像我这样子的个性的人，就会。我不是说我是先知，我是说像我这样子比较具有创意个性的人，就很需要被规则来约束，不然会太天马行空啊，谁知道你讲到哪里去了。但是太有规律性的人，就很需要有创意性的人来给他不同的开启，不能在同一个规律里面，然后一直都很久很久，然后一层都不变这样子。不能跟我讲说，因为我是教师，所以我从永远到永远都是不改变的。那你大概是耶稣吧。所以我觉得说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哦，对，我也要表达的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些让我们最觉得为难的那些人，大概就是我们生命最需要成长的地方。太太对不起啦，我觉得我在规律性上面还需要有很大幅度的成长，这样。所以我觉得先知跟教师是需要彼此的配搭的。哦，这样子才是整全的基督的身体。好，进食跟行动应该是一组的。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进食是那种表达对上帝旨意那种极度的饥渴，就好像我不想吃东西，但是我灵里面很想要知道，非常渴望水，非常渴望食物，非常渴望，但是有一个东西更渴望，就是上帝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当你非常渴望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其实进食就是一种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到现在都是很合适的方法去，我真的很想要知道这件事情啊，上帝你自己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那你可以尝试进食祷告，不是这个进食哦，不是这个进食，是真不吃饭的那种进食祷告这样子。进食祷告有的时候我们常会觉得说，我以前在操练的时候，我讲以前就是我现在很少操练这样子，就是三天的进食祷告，每天一餐的进食祷告四十天，或者是长时间的进食，都会觉得说哇，这是神人这样子。可是我觉得进食祷告从旧约到新约里面，都不是要标榜得着什么能力，而是要知道那个能力是知道上帝要做什么而带出来的结果。再说一次，进食祷告本身没有什么特殊的能力，但是进食祷告你的心跟上帝很契合，你很懂得上帝要什么，你很懂得主子要什么，很懂得主要什么，很懂得主人要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当然会有莫大的能力啊，那是附加的结果。所以进食祷告是表达你对主，对主的旨意很强烈的饥渴，胜过饮食这样子，那不是在表达自己很敬虔。所以彼得会说，不是我们的敬虔叫这个人能够得痊愈，是因为他的信心。所以进食祷告如果不是出于信心，不是出于相信上帝在进食当中要特别的向你显明他的旨意的话，那我觉得或许那也只是一项宗教行为而已。那但是进食祷告有些人就像我以前进食祷告就不太喜欢行动啊， 行动就是你知道或是说侍奉，你是知道主的旨意之后你去照着主的旨意去做。譬如说上帝跟你说这件事情应该要怎么做，那你就是有些时候上帝叫你要安静，有的时候上帝叫你快快去做，那其实每次都不太一样，总是去询问上帝你的旨意是什么，那都是好的，那都是很好的。那我觉得我们知道了主的旨意，就不要觉得就不要一意孤行，就是明明知道上帝的意思是不要你往东走，你偏要对跟上帝对打这样子，我觉得这就很辛苦啦。所以行动是明白主的旨意去做。其实很多时候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在上宣教的课程的时候，常常就会听到说他们明白主的旨意。其实今天这一段也是宣教，今天这段经文也是在讲宣教，就是他们明白主的旨意之后再去做。我举例来讲，就是我记得我在神学院最受冲击的其中一篇讲到，就是你不在那里的时候主已经在那里了，你还没有去到那里宣教的时候主已经在那里了。那件事情是在提醒，就是在提醒我们说我真的忘记就是讲员是谁，但是我一直把这个就是在这次神学院去到现在，然后一直冲击都很深的，就是你还没有在那里做为主做工，主早就在那里做工了。所以你只要去，你问主要你做什么工就好了，不要把上帝限缩成一个好像不能做些什么事情的那一位。你要问你的旨意是什么，你的手在那个地方在这个时候要做些什么，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行动还有我们侍奉的标准。第三，呼叫、呼召与宣道。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那塞浦路斯其实就是巴拿巴的故乡，所以换句话说，他们就回到巴拿巴的故乡，在塞浦路斯那边宣教咯。第五节，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主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所以其实这边我要讲的就是说，有呼召就一定会有行动，那个行动就是上帝呼召你一定有一件事情要做。那这边他们上帝是呼召他们去当宣教士，是去宣扬上帝的道，去传扬上帝，去宣扬上帝的道，所以这也是相辅相成的。但是他们的策略是什么呢？你看他们是先去犹太人那边，然后再去向非犹太人那边。有呼召之后，其实有要做的事情，就是那个策略就很明显的。我再举个例子，有要卖一个东西，你就要先看你要怎么卖，对不对？其实这是我们常在教会里面讲福音要怎么传出去的这个一个方法。所以你有呼召是上帝要你去做一件事情，那你接下来就要去跟上帝讨论说，哎，上帝你的方法是什么。所以很久很久以前，我就一直跟学星讲，就是我们的意向就是要做主的门徒，用媒体去传公义的福音。然后从2014年回来到现在，果然现在我就走上媒体的路。因为其实我们有呼召，你就会有一个方向，有那个方向你就想要付诸行动，你就会有相关配套的策略出来这样子。所以有呼召就会有意向，有意向你就应该会要有去执行的策略。那就像刚一开始跟各位说的，虽然我不是很擅长执行的人，但是你看想久了你就会知道要怎么去做，上帝总是会教我的嘛。对，所以接下来这一节就不太好读了，这个是以后你再读使徒行传这一段你一定要记得，保罗和他的同仁就是同工从帕福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就是另外一家的意思啦。没有，是开玩笑的。要笑一笑啊。对，反正就是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你在使徒行传往下看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称呼约翰的马可，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那个马可，现在他离开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第一次宣教的旅程，他的离开成为将来应该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宣教分那个宣教团分裂的导火线。因为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约翰是巴拿巴的表弟，所以这个跟他们有一些亲属关系。但是这边他离开之后，保罗就对他有一些不好的印象。但是保罗年老的时候，年纪成熟了，他还是觉得说马可呢与我在传福音的事上是有帮助的。所以呢，你看保罗会成熟，而且马可也是会长大。 讲到这边，我觉得要请各位要多给年轻人一些，我所谓的年轻人不是指我，是指就是社青啊，还有国中、高中、大学生，给他们儿童，给他们多一点的时间。他们的思维可能跟我们不一样，像他们，你跟他们讲说脸书，他们都一脸黑人问号，因为那是什么？因为他们都用 IG 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年纪的差异，然后我们会有断层，就是会有代沟这样子。那我会觉得说，其实仇敌一直用代沟来让两代世代之间合不起来，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在家庭里面也是这样子。那合不起来，就像保罗跟马可合不起来。那我会觉得说，上帝有呼召我们去做工，但是也有呼召我们要合一，不是吗？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去做完事工，去完成主的工，跟你生命的展现，其实是一体的两面，也是相辅相成的。第四个，神迹与主的道，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这样子。其实我要表达的就是，这是他们在塞浦路斯然后遇到一个行邪术的人这样子。步道其实就是你去到那个地方，把光，还有其实是每一次的祷告都是把光照到黑暗里面的一场战争。再说一次，不管你每一次的祷告，就是你现在线上的 RPG， 或者是说你去对人传福音，都是把光照在黑暗里面的一场战争。但是这场战争，光是一定会胜利的。你从来没有看过说，虽然这个世界充满了黑暗，宇宙中还有暗黑物质，但是不管怎么样，光一来到，黑暗就是得离开，这是一个必然的道理。方伯呢，就是总督，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好，神迹是引导基督，也是引导人认识主的道的。就像那个时候，我看到很多人说方言，我觉得不可能啊，然后我就觉得很不理智啊。然后我读了那些圣经，我还是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人在说方言，因为那个跟我在小时候看到的觉得不太理智，就不能接受这样。直到有一天，我觉得我自己的舌头自己动起来了，哇，那就是那些经文就是活现在我的面前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这边抵挡主的道是一定会有的。我们传福音给别人仇敌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那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布散亮光的人我觉得我们一次两次，我们就是帮助他们，我们每次祷告，每次去传福音，就是帮助光一点一滴的在他身上的浓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大概就是这样子。当有一天上帝行了一个特别的事情，他经历了神迹，经历了上帝的温暖，他认识了上帝，他经历了上帝，他就有机会，我们把上帝的道讲给他听，他就听得进去了。所以布道不要灰心，上帝的神迹什么时候要发生不知道。所以好，对不起。最后一个跟各位分享历史与现状，22节，既废了扫罗不是那个使徒保罗，是旧约的那个扫罗王，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其实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总是一直会缅怀他们的高光时刻，就是那一段美好的时光，就是大卫王朝是以色列人最向往，他们在那个时代一直到现在，他们都非常的向往能够再现大卫王朝的荣耀这样子，他们非常的渴望。其实我不要讲别的，我已经过了40岁，我们就开始会讲想当年，我们就会开始缅怀过去的时光这样子。23节，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所以在这边他很快的，保罗在这边很快的，就是从历史当中，然后 讲到简单的讲旧约的历史，然后讲大卫王是大家所缅怀的，然后扫罗，然后大卫王，然后呢从这大卫大家缅怀的这位大卫王的后裔当中有应许要出来一位，然后要来拯救世界的，那他就直截了当讲他就是耶稣啦。所以缅怀过去带出来是现在的救恩，耶稣领导。其实我跟很多人分享过，也很多次分享过，就是当我深陷忧郁症的时候啊，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人难免，不要说深陷忧郁症，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回顾过去，就是你看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就是因为当年嫁给了你，所以我现在才会这样子，你看就是当年为了怎样，所以我现在才会怎样，你看就是我真的觉得没有错，我们现在的确是可能会蛮辛苦的，可是一直往过去看，我们很如果没有存感恩的心，我们很难找到上帝的救赎。如果我们一直往回看，我们又没有办法感恩的话，我们很难得到上帝要给我们的救赎。以色列人他们就是一直在缅怀那段时间，所以他们现在弥赛亚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仍然不认识他，杀了他，在旧约的时代，现在仍然是一样，现在仍然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回顾过往，然后我们是要带出感恩跟现在我们怎么走进未来里面。在这段新冠的疫情里面，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呀就是因为政府这样子，哎呀就是因为谁放病毒出来，哎呀就是因为这样，就是我们可以怪很多，说真的，可是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心稳定下来的是哪一位呢？容许我问一个问题，当你每天打开电视、手机、报章杂志，如果你还有在看的话，你每天接收都是负面的消息，都是让你心里会觉得难受的，会想哭的。那你到底每天都要花什么时间去消化，让自己的精神振奋起来，像蜡笔小新一样打起精神来？我觉得花一点时间在上帝的面前，有安静，有稳当，有安息，有力量，大概是我们可以，我们真的没有人能够为过去负起所有的责任来，也没有人能够，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个依靠，现在我们今天可以依靠上帝，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不是吗？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历史跟现况其实是要相辅相成的，今天跟各位讲了很多，然后我想带各位一起来祷告，就这几件事情，哇哦，有些遮住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规律，而且有属天的创意。求主帮助我们乐意透过进食祷告明白主的旨意，并且照着去做。求主让我们祷告的时候，然后就是让光进到黑暗里面，然后并且让我们一起经历到十字架的得胜，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在我们带祷的人身上，可能是 best， 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求主使我们，可能是我们现在所处黑暗的环境，求主使我们看见我们需要身边的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工，我们需要一起搭配，我们才能够完成主的使命。上帝最重要的就是要得着你这个人啊。求主帮助我回顾过去，并且献上感恩，能够展望未来，看见上帝拯救的盼望。我们为这几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亲爱的上帝，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祈求你的帮助。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有属天的规律，并且有属天的创意。求你让我们懂得怎么跟人来配搭，也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总是认识我们自己，总是认识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爸爸妈妈，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同事，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老板，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同工，并且知道说，上帝你搭配在我们身边让我们觉得咬牙切齿的人，很有可能就是上帝你布的局，要我们在那个地方生命成长。求你施恩给我们，因为当我们服侍你，最重要的是让你的生命掌权在我们的身上，而且成型在我们的里面，让别人认出我们有像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求你施恩给我们，帮助我们乐意透过进食的祷告， 专心寻求你的旨意，并且让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地上，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般，并且我们知道的就照着去做。求你施恩给我们，帮助我们得着一个属灵的奥秘，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光进入到黑暗当中。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光进入到黑暗当中。主啊，就算有的时候光好像会被黑暗吞噬，但是主啊，有的时候人也会拒绝光，仍然想要在黑暗当中，因为在黑暗里面久了，包含我们自己，当别人我们被光照、被提醒，甚至被提醒的被人提醒的时候，主啊，我们一直不愿意听，被人提醒的时候，我们都很有可能会拒绝你。求主你帮助我们，总是有谦卑的心，有受教的心，有一个可听的耳，真的知道自己是谁，有充足而来的，从你而来的这样子的接纳，也有从你那里而来的自信。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总是能够经历到你十字架上面，主啊，你所为我们成就的得胜，帮助我们进到黑暗的国度里面，主啊，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越发的显出光来，也让我们身边的人能够看见生命的道路跟你的微光，跟我们身上稍微有一些些的微光，引导他们一起走永生的道路。主啊，我们要特别的奉你的名，要帮助我们，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是为了要让我们展望未来，特别我们为疫情来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少了这个，好像少了那个，好像应该政府要负责，好像某某人应该要负责，好像卫生局应该要负责，好像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要负责。但是主要帮助我们，如果这个世界坏消息这么多，帮助我们成为那个好消息，帮助我们在你的恩典的光中得着你的保护，成为那个好消息。成为那个好消息的出口，成为带来医治。虽然我们可能有共同受伤的过去，但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能够一起有光明而且有盼望的未来。特别奉你名祝福我们线上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帮助他们，倘若他们落在各样子经济的困顿当中，主今天听到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会照顾我们的生计。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没有生计，我们就很难兼顾我们的生命。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施恩给我们，特别眷顾我们所做事生计有遇到困难的弟兄姐妹们，愿他们在你的面前领受你所要赐给他们的恩福，愿你使他们明白你自己对他们带领。谢谢耶稣，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还是要回应，请你们回应，就是你觉得你很难跟谁搭配合作呢？你不见得要回在网络上，你可以私下来私赖给我私讯给我，然后我们可以互相的来聊一聊 OK，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了，耶，上帝赐恩给各位，拜拜。